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但现在我会觉得，啃老其实如果说到这个话题，其实除了带孩子，更多的就是在说，年轻人需要在社会上闯荡的时候，需要家庭的这个物质上的帮助啊，这个。对，这个可能是，对，这种可能是说到啃老这个话题的时候更加多的概念，就是，最明显的其实就是，比如说房子、车子啊，对吧？尤其在结婚啊，特别是我觉得结婚好像似乎是一道坎儿，就结婚就是这家里人会说嘛，就是对，一个大消费，一个就是家里都会说，好像这是一条分水岭。就结婚之后，你是不是就不大该要钱了，对不对？但是结婚之前，是不是对吧？包括彩礼啊，包括操办这场婚礼啊，这个什么之类的。尤其是国内，你知道很多我们这批独生子女的，尤其女生的爸爸，在大城市啊，这个可能在不同的城市不一样，有些城市是女生嫁出去一定要比好的彩礼，这也是个，这个下期就可以开一个话题的这种事。但是另外一种大城市的很多独生子女，因为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他们父亲会觉得，就父母会觉得，我这个钱给谁花呢？对，所以他会花很大的力气给女生做嫁妆啊。其实所谓的嫁妆，其实就是给女生
撑腰，
给女生一笔钱。
有的也是觉得给女儿撑腰撑台面。
对，然后尤其像比如说温州那一块，因为我小时候温州的朋友特别多，同学特别多，然后温州那边就甚至会成为那种相互比较，就是男生一套房，女生也得一套房，一套住一套租，对不对？男生两套房，就女生也得两套房，就是一个匹配的状况，就是不匹配就感觉我们这家丢面子了。那 whatever， 就是重点是你说你一套房两套房什么的，你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小姑娘，甚至还怎么可能赚得到呢？对不对？你就是，对吧？你就算是马云也得30多岁才有钱呢，对吧？
这个就不叫啃老。这就不叫啃老，为什么呢？我们讲的这个啃老，就是那个扑到那个老的身上去刮他的身上的这个肉啊。那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他实际上呢是一个财产的这种，他就多就是这种富豪，他豪横嘛，对吧？
都是新词啊。
豪横以后，这个随便这个啊，这就是一套房啊，这那个矿你就接手了。啊，是吧？这个就是，那这个呢，我们就听起来就是这个啃老的，特别是因为他是啃啊，就是样子很难看，样子很难看。
哎呀，
这个时候呢，他就
曹老师，我真的觉得这是您真是特别宽容。像我爸就是，我赚的钱呢，他也说我啃老。
没有，李挺。你要想一想陶老师的儿子，你要想想陶老师的儿子从他儿子的内心角度来想，
对，
随时想他出去。
对，可不是嘛，对吧？陶老师，你现在说的很好听，还是要把儿子赶出去的。
对，也民间虽然有一句话就说，对，民间有一句话就是婆娘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乖，但这个话现在可能也要反过来，就偶尔也要辩证的看看。
尤其是父亲对儿子啊，会就产生额外的这种就是期待和这个要求。就我举个我小时候的这个例子，就是我小时候开始不会游泳啊，现在也不大会，对吧？那然后但是我小时候不会游泳，我爸怎么处理呢？
丢水里。
就是爸，对，然后就是我不是在那个浅水1米多的地方游嘛，游着游着他看我不顺眼，他就把我拎起来了，我就啪扔到2米那个地方去。
哇，
就是跟陶老师那个
望子成龙的心，
培养你的独立是一样的心态，
对，就是狼要到外面去吃草吃羊。我觉得我们启发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谈一期叫父爱如山。这个山究竟是把你压得喘不过气呢，还是让你站到山上去看更高更远的风景？
就是刚才你们讲的，就像我们现在啊，你说这个，我有一个那个叫王健林的儿子叫什么？
思聪。
王思聪。
啊，思聪不是你说思聪啃老吗？
对，你不能说很熟的样子，
那很熟的呀。
这个，他比谁都啃老，对不对啊？他的第一桶金哪来的？就他的这个都是父亲是划一个公司给他啊，然后他去
也不是，挖一个公司给他，给了他5亿，让他偷偷看，如果不成就回来上班，
就回去继承皇位去。
所以呢，这个就不存在这个肯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倒是讲到这个肯，实际上就是说，在一个就是普通人的，
就老百姓才肯，别人家都是有王位要继承的。
对对，你不能说继承王位叫啃老，对吧？那个王位不能叫听你的，是咱们家地大，对不对？什么国家地大，我们这个什么什么王国比较大，所以你这个先拿去管一下，那这个就不能叫这个。我们就是讲到这些，就是社会啊，就是说这个像他这个还可以再去拜5亿，拜不够再弄，这多弄几个亿去拜一拜，然后拜多了以后，然后又赚回来了啊。这是他们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着眼的这种。啊，普通人的生活啊，我们看看这个家里面这个现金流啊，流的怎么样？有会不会紧张？那么被啃了以后，所以这个呢，就是还、回过来一句话，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是呢，其实在这种社会结构啊，社会结构这种财产的这种啊，这种分配或者再分配，那有时候啊，跟亲情啊，跟上一代和下一代的这种啊。这种关系啊，这种关系，那过去比如说他是一个三代同堂啊，什么啃什么老，这三代都同堂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我的将来就是你的，对不对啊？这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现在社会越来越强调这个人的独立性啊，作为一个你
对
你结婚你是核心家庭了、啊，你自己是一个小的核心家庭了、啊。自己运作，就你的公司分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你这个还不断从母公司，
这又是对儿子说的话。
那么你这个就是，
陶老师刚才又是对儿子说的话，你的那个公司已经分拆了，不要老跟母公司要钱，母公司不想理你。
母公司你有独立的法人权，
对吧？你什么时候给母公司贡献一点？母公司给你真的资金拨款是不可能了，别想了。
所以说李挺你还是太年轻了。看一下陶老师一句话把你感动的恨不得去给陶老师做儿子，你要想一想陶老师儿子的处境，你就知道如果真的去了会过什么样的日子。但是做陶老师的女儿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
言语之间尽是呵护、
啊、这个叫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叫情商啊。所以我说他巧言令色，他看人脸色说话啊，然后知道你哪个地方比较柔软啊。但是他有时候是一种天性，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男孩子呢，他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他开始本身他到了这个年龄了，他就是有一种觉得自己了不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老王和小王啊，
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谁也不服谁。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他有，但是就是很就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其实我们谈到父母，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实际上就开始青春期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在各方面挑战自己的父亲啊，挑战自己的父亲。那么第一呢是会很比较啊，比较就别的爹啊，比你这个爹，你为什么不说
你挺听着，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他在具体的这个能力上，有的时候他可以。可能在体力上啊，在某些方面他开始超越你啊，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他更小的时候说过，他说因为你在我的家你就要归我管嘛，对不对啊？你归我管，因为你没有独立嘛，对吧？各方面。那么这个时候也会有这个也有这个问题。那么他这孩子中间，所以呢我们叫长大以后才会明白明白有些事情，但是他有时候是没有避免这种冲突啊。我们说有的是阶级矛盾啊，有的是父子矛盾，有的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从本质上是我们希望他尽快建立这个子公司啊，建立这个最后这些子公司建立独立的，
早一天就分拆上市，
能够建立一个这种不需要母公司数学的这种。那这个也是，我们也希望它好嘛，这必须的嘛。就是那有的动物世界，你想想，动物世界，这个它也是，它有的动物啊，它就是它很残忍的，到了一定阶段，它就是把这个成快快快成年的这个
幼兽
雄性的这个，它幼兽它赶出去的啊，赶出去的，就自己开公司了啊，自己占一块地想啊，能够。
这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从这个基因上来说啊，从这个物种这个延续的角度来说，他是希望你这个独立成长，对吧？独立成长。那么人类社会呢，它就比较复杂了，对吧？就比较复杂了，各个时代、各种经济关系，然后各种纠缠啊，那么就会产生，就看上去，比如说，也许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啃老的，那么在别人看来肯定是一种啊、这上下两代和谐相处啊，这个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画面。那每个人的解释呢啊，肯定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我在讲过，就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我好几年前了，我一个中学同学啊，好朋友，这个他在墨尔本，这个他这就在这盖了房子。那么他在哪盖的？就是原来住的地方不远，原来的家不远，很近，又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我认为是豪宅。这个我现在还是认为是豪宅啊。那么他买这个，他做这个事情有两个目的啊。他你看，他又不搬远，他就原来地方，他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从小在这块地长大啊，在这个区长大。他们长大，他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儿子、女儿都上大学了，双胞胎，儿子还在那个上中学。那么他就是想让这些孩子这种生活有一种连续性啊。你看这个父母这个心啊。还在原来地方，原来的小学也跟原来差不多远啊。他们还会想到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社区，这是第一。第二，他盖这个房子豪在什么程度呢？卧室我记不清楚了，就是他每一个孩子的卧室，那三个孩子都有单独的卫生间，都有这个阳台啊。那么我不是说他说我这个同学有钱啊，我们在谈的时候，他就想什么呢？他就想让我这个，让他们两，他两个大的是女儿，上大学了啊，那时候上大学。他说我想让他们在家多待一段时间，就是说，因为他们总归要走的，对吧？总归要结婚，就是希望就是能够在这个长慢慢长大的时间，父母跟他们很幸福的多生活一段时间，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这种空间啊，最好的这种条件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父母的这个心，但父母这不希望他们留在家留一辈子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还是希望他们留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父母心啊，父母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父母就是愿意为孩子啊，就是这个付出的。这个是我这个当然这是私人的这种故事了，所以我也不提他名字。我想我们听众里面肯定很多有的就是孩子也慢慢长大，这个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有的很西化啊，有的就是我儿子小时候就比现在更小时候，他就说他就现在校门管的烦了，他说我要是18岁了，我就跟我几个同学啊，我们一起租一个房子啊，一到外面去租一个房子。他现在都不提这个事情了。他现在稍微大了，倒也不提这个。
小时候幼稚呀、啊。就好像小时候觉得我坚决不要继承父业，长到20岁了，哇，有父业继承是多么幸福的事，
认清了生活的本质了。
是傻子。
其实一方面年轻人在学习，老年人也是在不断的适应和调整。我觉得刚才陶老师提到自己儿子，我觉得特别像我的父亲，就是对我的那种态度，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望，最好不是说母公司不再给子公司输血，而是说最好这个子公司一开始就不要自己母公司输血，自己去独立成立。但就真是他对我的期望完全就当男孩子来养。然后到了、这两年，我发现他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久之前他给我，因为我母亲的身体不是很好，他有一天这么刚强的一个老人，他给我留言，他说他特别担心将来就是我母亲走，他前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因为当时叫他移民到澳洲来嘛，他没有来，可能还是习惯了更多老朋友在自己的身边。然后他跟我说，如果我愿意回到他的身边，他愿意养我一辈子。这可跟他当年给我斩钉截铁的时候，子公司自己去独立成立的时候，就是成立法人的时候那种态度是截然不一样的。大家都
是，而且主要是
老人呢也有，你说，
唐老师，你说。
那就是老人呢，这个老呢也分这个不一样的阶段啊。你看我现在50多岁了，我也觉得自己也老，但是呢我觉得是老人里面的年轻人。那么我觉得我的想法什么跟我几年前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那我觉得因为自己还能做能吃啊，还能说，是不是啊？那么你看这个人的这个衰老呢，这个因为那没办法啊，像我父亲，就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气血的人啊，也是很有这个我觉得比一般的人就在知识分子里面比一般人头要硬一点，当然这种硬也给他带来很多这个坏处了，基本上。那么当然你慢慢看他老，他70多岁的时候啊，到80多岁的时候，他的这个他这个变化啊，包括这个心理上啊，包括这个心理上，那这个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没有那么硬了，没有那么硬了。那这个就是也是这也是看到就是人的这种这一步一步的这种就变弱了，实际上是，对不对啊？就是变弱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也是没办法，好，这是我插的话啊，李婷你说。
我是觉得现在在讨论这个啃老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替现在的年轻人担忧，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供给自己的生活啊，更妄谈就是养老的这种就是养长辈的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看到现在小孩就或者现在这批年轻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生活中的问题啊似乎要比以前要多。就是我们这批我们身边人就有小孩的3、4岁的啊，或者是7、8岁的上小学了，你说哈，那个事情太多了，就是各种纷繁复杂需要花钱的地方，需要你以前小孩感觉特别容易养，就是往那一扔反正他自己会长起来，就感觉跟家里小狗是差不多，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啊，这个事情变得特别特别的复杂，你要操心操力，对吧？家长的学校的家长群你还不能退，你不说国内了，你是澳洲，你要上个私校，对不对？你学校要建个房子，问你说，哎，你家是不是做建材的？就你来赞助吧，对吧？这边私校的情况都是这样，然后你又为了挤进去那个圈子，或者帮孩子挤进那个圈子，那就是挤破头的往里面。扔钱在这往里面。那现在小孩，你当年可能像陶老师或者就是这一批的时候，你想当年哪有旅游这件事啊，现在小孩能不旅游吗？对不对？就这些小小的一个个细节在生活中累积起来，会发现哇，你对生活的投入势必要大很多。然后除此之外呢，你这个工作压力又很大，你又觉得我得找一门爱好，现在爱好也不跟以前一样，以前一双那个就回力球鞋你就可以打半天球，现在爱好不一样，现在爱好每件事都是花钱，就或者是说你就是花钱来供养你的爱好，是你的精神的出口。简单来说就是你会发现你生活的一些似乎以前认为不必要但现在变成了必要的那种开支的状况变多了很多。于是乎年轻人能不能养活自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能不能供养起整个家庭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对，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可以单独有一个
话题来聊哈。
这种焦虑就是教育育儿的这种焦虑啊，这个我用一句话来说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现代人以现代人自己往脖子上呢套的这种枷锁啊，这个有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有些呢就完全属于一种虚荣心。像李挺当然这个我们肯定起点不一样啊，你这个
有矿，
你为什么就觉得上私校就一定是一个标配，就是你这个生活的起点，就是说当然现在很多人这个讲的所谓的极简生活那是另外一个极端了， 就是说你现在其实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合适的你认为适合你的这种经济水平啊，这个你觉得而且可以这个比较舒适的这种生活，而那么现在很多人这个变得发的让自己难过。我看了那个什么三十而已，幼儿园入个学还得这个考英文啊，我跟你说我儿子上这个
那还得面试家长呢，那不光是考孩子的英文，那家长英文也行。
我儿子六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学校也会面试啊，就是小学就是 kindergarten 也会老师来问一问啊，但是他没有拒绝你上这个。觉得我儿子这个什么好多字母都是写反调的，那个 ABCD 那个 E 啊，我女儿也是的。那我觉得一点没有羞耻感，我觉得小孩他到了这个年龄他最后慢慢就会的，我一点羞耻感都没有啊。他这个那时候是5、6岁吧，澳洲是正式入学年龄了，人家会背多少首儿歌，我就是看看电视家里面那些图画书，他想看就看，我从来就没有去教过他。我觉得现在生活的也蛮好，学习也蛮高兴的嘛，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跟别人的这种无谓的这种对比啊？那么这我不是怼你啊，就是对我可能是怼的这一代人，还是这一批人，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国家。你孩子学什么马术啊？学不学马术跟你有，你笨蛋的人，你学了马术，你这个你还是个笨蛋，对不对啊？那孩子坐下来，我就知道，谈谈我就知道他的这个智力发育的程度啊，他的，你学了这个马术，你就是贵族了吗？你打了高尔夫球，你就是泰戈伍兹啊？泰戈伍兹他还出轨啊？这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些都是
啥呀？这都是。
都是完全都是没有必要，只是为了你这样的行为跟这个一个这个某一个原始部落的人往头上插多少根鸡毛啊，跟这个大款往手上戴这个金项链啊，这些跟你孩子秀多少才艺这样一样的愚蠢根本都没有必要。所以呢，你这种焦虑呢，这就别的焦虑我不谈啊。这样的焦虑，这种孩子这种焦虑，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个只能上这个30000块钱一年的这个私校，而不是像别人上了40000块钱一年的私校？这样的忧虑呢，这样的焦虑呢，是这个如果因此这个而啃老，完全没有必要。我用了完全没有必要，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词，我实在想不好在电。
我完全没有这样的烦恼，因为我压根儿想都不敢去往这方面想。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有关啃老哈，养儿防老还是养儿来啃老的话题呢，非常这个圆满的就结束了，而且我觉得特别好，延伸出来很多其他的话题。我们觉得我们以后将来可以就孩子这个爱的供养，供养以后还可以展开一期话题。
之前是父爱如山，现在是爱的供养。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